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人的心灵是一座幽暗的森林，包罗万象，让人无法探清其真相。大千世界，茫茫人海，每时每刻，我们的心情都在不断变化。心情日记，一同书写我们的喜怒哀乐。前朋友，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位朋友的心声。
你好，我结婚好多年了，但是随着结婚时间一年年的交叉，我越来越不相信我的丈夫。我总是担心他会去外面找其他的人，他也经常对我越来越不好，常常陷入冷战，而且冷战的时间很长，家庭的温馨荡然无存。我担心有一天他要跟我离婚。猜疑是破坏性极强的一种毒素。这点刘然也跟你分享一个小故事。从前有一个人给他的斧头打湿的了，就怀疑可是隔壁间的小娃长呢。从这个想法出来的时候，他就观察这个邻居间的小娃，看他的言谈举止，神色仪态，呀呀都像是一个小偷。思索的结果进一步的巩固或强化了原先的设想目标，他断定在非邻居间的这个娃娃莫属了。但是不久，他的斧头在自己家的仓库里上找着的了。他再去看邻居家的儿子，他就觉得，哎，这个是看哪点哪点都不像小偷。丢的斧子的人一开始就把自己引进了猜疑的死胡同里面。这种一瞧，猜疑一般总是某一个小小目标开始，然后又回到小小目标，就像一个圆圈一样呢，越画越粗，越画越圆。现实生活中，猜疑心理的产生和发展几乎同样都是在作茧自缚的封闭思路主宰战场思维关系。古人云，常相知不相疑，反之不相知必定常相疑。不过信任的缺乏往往又同自信的不足相联系。疑神疑鬼的人看似是在怀疑别人，实际上也是对自己有怀疑，甚至是信心不足。不自信的人总以为别人在背后议论自己，看不起自己，甚至算计自己。这些莫须有的想法使我们都会陷入猜疑的泥潭不可自拔。有些人一切由于轻信别个，在交往中受了蒙骗，蒙受巨大的精神损失和感情挫折，结果万念俱灰，再也不相信别人了。一个人自信越足，越容易信任别人，越不容易产生怀疑猜疑的心理。这种对于环境、对于他人、对于自己缺乏信任的思想，在交往中也会是一种自我防卫，但是又何尝不是在作茧自缚呢？由于自信心的缺乏，造成了开始较深的猜疑，又由于对方的反应， 惹这种猜疑，越叫那上课，接好使对方就会开始发嘎，陷入一种无形循环。想要从中解脱出来，就是不要再猜疑，完全的相信对方，完全的相信自己，完全的相信彼此这份感情。在三国演义当中，曹操刺杀董卓半路过后，与陈宫一起逃至吕布舍家。曹吕两家本来是世交，吕布舍一见着曹操来了，本想杀一头猪款待他，但是曹操因听见磨刀的声音，又说要扶而杀之，便大起疑心，以为是要杀自己，于是乎不乱青红皂白的宝剑就误杀无辜。这些都是由于猜疑的心理导致的悲剧。猜疑是人性的弱点之一，是害人害己的祸根呐。我们一旦掉进这种猜疑的陷阱里面，必定处处都神经过敏，对他人对自己心生疑惑，损害了正常的人际关系。把猜疑的心窗打开，让黎明的阳光照进来，这个才是猜疑后释放出来的真正力量。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我们的节目是晚上9:30到10:00，频率是31公尺94.5千赫，31公尺94.5千赫，欢迎大家天天收听，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两只耳朵一张嘴，你来说吗？我来听，一同见证彼此的成长。欢迎你收听夸夸你的故事。
神经太难读了，是那么好多次都染不得是那意思。神经到底哪样意思啊？哪个跟我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很多人都有。神经其实不难读，神经其实很精彩，有真理的教训，更有动人的故事。认识神经词汇，更了解神经的智慧，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经词汇。神经词汇，基督徒。基督徒呢，是指一群信奉基督教的人。那么是借的基督徒这个称呼来表示自己的宗教信仰。因此呢，我们会发现基督徒这个词啊，本身是一个中性的词，并没得哪样好坏之分，只是一种代表身份的称呼。不过呢，基督徒这个名称它最初的含义是哪样呢？基督徒这个名称是起源于哪个时候呢？这个问题啊，我们就可以来谈谈了，就不是每个人都晓得的了。其实呢，虽然说基督徒这个称呼确实是代表信奉基督的人， 但是在圣经里面啊，出现基督徒这个称呼次数也不多，只出现了三次。我们可以来简单的看看到底是哪三次在圣经中提及基督徒这个词。首先呢，是在圣经新约的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六节，那就说到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阿提亚起烧呢。原来基督徒啊是从阿提亚这地开始呢。原来阿提亚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在耶路撒冷以北那个地方。在使徒的时代那段时间中，教会在阿提亚十分的兴旺，信耶稣的人呢也是急剧增加，就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但是这个新兴的群体啊，在当时也是被那个时候的社会人士所攻击和反对的对象。因为基督徒这群人啊，跟当时的社会和其他的群体似乎非常不同，所以呢，他们就遭受了很大的压力。那么为了要跟这一帮信耶稣的人分开，所以啊，就出现了基督徒这个名称，就把这些信奉基督的人呢叫做基督徒。其实在当时呢，基督徒这个名词啊还真不是一个什么好的代表，因为当时的社会对这个群体的认同的程度啊并不高。那么第二处我们再来看讲到基督徒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二十六章二十八节，说道，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烧我一圈，别叫我做基督徒啊。那么这句话呢，其实是亚基帕这个罗马王当时呢对保罗所说的一句话。但是因为保罗传福音的缘故呢，就被逮捕了，那么他上诉到该撒。其实啊，当时的该撒也就是亚基帕这个罗马王，他准许保罗呢在他面前为他自己申辩。所以啊，刚才保罗也向亚基帕传了福音，那么亚基帕王的反应也就是说，哦，意思你想稍微劝劝我，就喊我做基督徒了。其实啊，这样一听，亚基帕王呢虽然说给保罗机会来申辩，但其实呢他好像对基督徒这个群体呢也是有点轻视的意思。接下来再来看看最后一处记载到基督徒的这个名词，是在彼得前书四章十六节说道，若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着命归荣耀个神。这是使徒彼得个当时信道的人的劝勉，因为那个时候就像之前我们也说，在社会中或整个大众的认识里面啊，就觉得基督徒就是一个叛逆的象征，于是呢也时常受到其他群体的一个排斥。所以啊，彼得呢就叫基督徒们不要因此退缩，要接受自己的信仰。所以啊，我们看看刚才所提到圣经中三次说到基督徒这个名词，好像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中都不是一个很积极正面的，甚至是有点负面被轻视的意思。但是到了基督教后来复兴的时候，这个名称就变成了人人都在使用一个最尊贵的称号了。实际上历史的发展以来，我们都可以看得出，很多时候在真理的面前总是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出现，甚至是有很多对抗压制的行动。历史历代基督徒所遭受的都不是一个小的压力，但是在历史的发展中，我们也看见 站立也越来越显示出他站立的荣光。包括基督他自己来到世间的时候，同样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但是因为他的出现，也成就了上帝最伟大的救赎计划。是呢，或许基督徒这个称号对于你对于我来说都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含义，但是最根本的都代表一群跟随基督信耶稣的人。那么基督徒它虽然只是一个称号，但是内里的含义是非常丰富的。到底有哪些的特质性质是属于这个群体的呢？那么在圣经词汇这个栏目中，我们也会更多的来跟你提及。那么最重要的是，你自己需要打开圣经来好好的看一看，到底圣经里面对基督徒的教导是如何呢？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是如何来教导引导愿意跟随他的民众呢？以前的真理都在圣经之中，圣经的词汇我们也可以一点一点的来解析。愿神祝福你。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心，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邪事所犯的罪。罗马书3:25。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我们的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是大小的大，有是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信封面注明爱在人间，留燃烧就可以了。
让自己成为别人主。
话说，拿撒勒先知的话语告知我们过去和未来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带着充满希望、宽容、恩慈的终极之爱，来了解这个世界的痛苦和罪恶。欲知后事如何，请听即将为你叙述的圣经故事。以色列国自所罗门王年老死的以后，他的儿子接得他的王位。他父王所罗门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阿就起来发叛，使国家就分裂成为北方的以色列国和南方的犹大国。犹大国王中有一个叫做亚哈斯，他行上帝憎恶的事情，不敬奉上帝，拜偶像，封锁了上帝的圣殿，而圣殿的财宝送给亚述王，惹怒了上帝。他死的以后呢，他儿子西西家接位。西西家王不像他父亲，在他做王的第一天，首先重新开启圣殿的门，进行内部整理。他召集祭司和利未人，要他们接近自己，接近上帝的殿，而圣殿里面污秽的东西他取出的。西西家说，一切列祖犯了罪，做了上帝不喜欢的事，不顾上帝的殿，吹灭了灯火，所以使我们的父辈死在战场上，我们的妻子儿女都被俘虏。现在我决定与上帝立约，使他不再向我们发怒。他要求众子民从这一天起用八天的时间来圣殿内外都清洁，又用了八天的时间做好预备工作。西西家娃聚集了城里面的首领，预备了牛、羊、牙膏、山羊等祭物，要为国家、为圣殿、为犹大人献赎罪祭。西西家还要利未人在圣殿就位，踏琴鼓瑟，祭司吹号，然后哇和以前的人要向上帝献感恩祭。这事情办得又快又好，王和百姓都相当的喜欢，是上帝为民众所预备呢。西西家王和首领之间，以及耶路撒冷的会众都在商议，在第二个月庆祝逾越节，告诉犹大人与以色列人一起庆祝逾越节。在耶路撒冷从来没得这种喜乐，上帝也听了他们的祷告，就饶恕他们。西西家王做了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上帝施恩的少，必帮助寻求他的人，所以不要忘记他们跌倒失败的教训，我们信主必不动摇。亲爱的朋友，为那样有些人信了耶稣以后，碰着困难生点病就软弱了呢？上帝并没允许我们会一帆风顺，他只允许我们靠得他不断的得胜。所以越是经历患难的时候，越是经历神最好的时候，因为他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求主接近我们的心。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认得凡敬拜你 遵循你旨意的人，都得你的喜欢。我们也要得你的喜欢，听你的话。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